谢谢主席。首先，我要祝贺你的任命，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你的工作。意大利完全赞成欧盟所做的发言。作为意大利呢，我想做以下的补充。锤先生，《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可以说是国际生物武器方面的解决的一个构造的根本组成部分，应该做出最大的努力来加强这一制度。在这个方面的第一步呢，则是普遍性的问题。公约的成员国越广泛，那么这个制度就更加有效。因此，我们欢迎所有由主席团、由执行支柱国、各缔约方和国际组织在各级所开展的对外宣传工作。而且，我们继续呼吁那些还没有参加或者批准公约的国家尽早这样做。生物毒素武器公约呢，是一个在一个非常这个变化多端的环境里头运作的。现在的特点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保公约有足够的工具和程序，来尽快的向不断出现的需要和挑战做出应对。有鉴于此，一个强有力的避讳间的工作方案非常重要。意大利很高兴看到去年的缔约方大会所取得的成果。这次会议成功地以一种平衡和务实的方法制定了2018-2020年的工作计划。我们理解这样的一个工作方案呢，包括专家会议以及缔约方会议，从而呢允许这些会议来解决技术性的问题以及更多的一些政治性的问题，让 ISP 要实现它的充分的潜力，我们认为缔约方会议呢就应该清楚地根据在专家一级会议所进行的讨论为基础。总的来说，而且在2020年之后呢，意大利认为有必要明确有哪些基本的特点，使得成员国能够不断地、有效地继续开展工作。我们认为这将意味着要维持专家会议和缔约方会议。当然，必须明确他们各自的作用和责任。每年缔约方会议举行的全会呢，也应该有权去审查和在必要情况下决定任何专家讨论提出的建议和结论。当然，必须根据审查大会所决定的有关导则和标准来进行。闭会期间的这个工作方案呢，应该采取一个合作性的办法，不仅仅要包括缔约方，而且也包括相关的国际组织，包括卫生组织和红十字会。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它跟其他文书之间的关系呢，对它的有效性是根本的，必须得到维持和加强。和好几个代表团一道，我们也同意。科技方面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迅猛，而且呢更加具有深远的影响。那么，这时公约需要能够以一种连贯的和系统性的方式对这些发展进行评估。在这个方面呢，已经提出了许多的提议，包括在2016年的审查大会上，我们认为这些提议仍然值得我们的考虑。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不管具体的安排如何，关于科技方面的审查机制呢，应该讨论科技方面的发展，如果他们对生物武器公约可能有潜在的好处的话，以及有可能会违背公约的一些用途。意大利认为，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加强生物武器公约各项条款的执行，尤其是国家的应对和国际合作、援助和透明度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国家的防备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在第七条的问题上。同样，国际援助也非常重要。我们认为必须找到具体的办法来加强每一个缔约方在迅速的和有效的对第七条下的紧急情况做出应对的能力，包括通过识别一个可能的机制来提供有关的援助。在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考虑 法国、印度所提出的一个提议，建立一个第七条下援助的数据库，以及南非所提出的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是要制定一个，如果一个缔约方打算提出一个在第七条下援助的要求的时候，需要遵守的有关导则。意大利积极参加了有关的国际援助和合作活动，我指的是第十条的执行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其中包括控制传染性疾病的方案，确保紧急的干预和生物医疗治疗等等。我们坚信，跟第七条和第十条有关的有效的国际合作与援助，那必须越来越靠相关国际组织之间的密切协作，包括卫生组织和红十字会、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生物和卫生研究中心等等提供的贡献，可以说是我们的知识和专长的一个根本的来源。对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执行，在国家和全球一级都至关重要。信心建立措施在推动生物毒素武器公约的终止方面也至为关键，他们帮助能够显示出能够遵守他的承诺，而且对提高相互信任和透明度也是一个关键。我们支持做出新的努力来提高对透明度和信心建立进程的参与，而且让各国能够更好地使用所交流的信息。我们也愿意去讨论其他的潜在的手段来加强透明度，推动最佳做法的交流，比方说自愿的同行审评。最后，主席先生，我想借此机会强调，公约作为一个整体以及执行支柱骨，对此我们非常感谢执行支柱骨的工作。那么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资金环境，以便能够有效的运作。我们呼吁所有的有关各方遵守他们的财务义务，对生物武器公约的财务义务。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深入的就此问题在下次缔约方会议上进行讨论。我们将根据指定主席将要准备的，根据2017年缔约方会议最后报告所要求的一份信息文件为基础讨论这一问题。